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在这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早期课的第七册第318节。在早期课的第318节前面的这个部分，赛斯针对真提出了非常非常一针见血的一些看法，可以说血淋淋的，真称之为毁灭性的心理分析。这一段赛斯的论述方式真的可以提供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参考。既然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希望能够表达我们的天赋天性，把我们的创造力展现出来。我们活着不是为了要活着而活着，我们活着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够有创造性，能够完成价值完成。因此我们每个人天生就拥有一部思想和情感的发动机，我们这个发动机呢是带着我们的生命在往前走的。每个人有你一个非常独特的独一无二的看法，我们每个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跟其他的任何人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不按照我们的看法，如果我们不按照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情感去表达我们自己的话，那我们的发动机就没有办法发动了，或甚至于就等于是一个车子故障一样了。我们人活着之所以有动力的原因，是因为这一部情感跟思想的发动机的原因。那如果我们思想跟情感真的把它抑压下来了，我们只根据别人的想法，或者是只学别人的想法，或者是以更高的标准来让自己跟着走的时候，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就一定会造成我们的思想跟情感的发动机的故障了。如果这个物质实相是由内在所投射过来的，那这个投射的过程就是我刚提到的这个思想跟情感的发动机。那现在的重点是在于投射的部分，投射的这个动作停止了，我们的思想的发动机停止了，不 work 了，不动作了。那如果我们的想法不动作的话，不只是后面再继续投射过来的部分不见了，而且呢我们无法去运转之后呢，我们会失去了我们原来的能量，因为意识就是能量嘛，那意识无法表达，能量自然会停止嘛，那能量一停止就没有任何行动，而如果没有任何行动的话，就无法塑造人格，我们的人格就会变成是一种空洞的状态。所以各位，我们从小到大父母教我们的，老师教我们的，是怎么样去压抑我们自己，好，怎么样持锁，怎么样控制，怎么样让我们的情绪按照一定的道德标准一定的法则来执行。也因为我们从小就这样被教育了，所以我们好像从小到大都没有办法老老实实的忠忠实实的看我们自己的情感状态。而从赛斯书当中我们学到的就是，其实人之所以活在人世间，它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情感能量的关系啊。情感能量有那么重要吗？各位，赛斯一再的告诉我们，我们的情感能量是物质宇宙的第一个根。我们之所以能够活在这个物质宇宙，是因为我们拥有跟任何人都不一样的情感能量状态，我们在表达我们的情感能量状态。那各位，所谓的修行是什么？所谓的修行是我们尽可能的克制我们的感情，尽可能的压抑我们自己的真实情绪。所以我们在压我们的情绪，我们克制我们的情绪，我们抑压，我们不表达，我们忍受。从小到大我们认为忍耐是一个人最高的美德，一个人有很强的忍耐力，一个人能够压抑自己，能够跟随着别人，能够仰人鼻息，好像这就是一个最有修行的人。而且我们也从来不看我们自己是怎么想的，我们是用别人的高标准，别人好的那个方面，别人觉得哦，这种方式是最好的，我们应该正面思想。可是我们从来不跟自己的情绪状态情感状态相处， 而现在的状况是说，所有你压下来的部分，所有你不让它发动的，你的情绪能量无法发动的这个部分呢，它从来就不会因此就消失了，而不但不会消失呢，它反而会累积下来。所以当我们承受到一个程度超过我们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后呢，它会整体的爆发。所以这里才会说这个是一个毁灭性的心理分析。如果各位你去看真的问题哦，他从小就是因为他从那个原生家庭当中，他的母亲强烈的压抑他的情绪状态，甚至于指责他，所以因此他从小就学会了怎么样让自己的情绪不要表达。然后到了教会以后呢，这个状况就更加的严重了。那结婚之后呢，他尽量在压抑自己，尽量不表达自己的意见，尽量克制自己。结果到最后，在前面的章节已经讲过了，甚至他没有办法爱任何人，他不再爱他的先生了。他的先生叫泽 Z， 他的先生不但无法爱他的先生，他甚至于到后来要变成人格分裂了，他无法存活下去了，他的自我的那个人格呢，就差不多要灯火尽灭了。在这个时候刚好罗出现了，所以他立刻选择跟着罗，要求罗带他走。我们在上个课程当中也提到，基本上泽并没有任何的问题，并不是泽有什么地方是不好的，而事实上是什么，是真本身他不敢表达他自己，或者是不是只不要他表现他自己，而是他克制他自己，怕如果他表达他自己的话会有产生严重的问题。而这个情况并不是跟了罗就好了，当然罗是好很多，因为他们是生生世世的伴侣嘛，而且他们是同一个存有，当然跟罗状况是好很多。可是事实上并没有因为这样事情就了结了。所以在前面一堂课当中，赛斯才会说，罗，如果你看到他连普通人喝酒的量都不敢喝的时候，就是他如果喝了酒，好，他内心的那个状况会爆发出来，他不敢让他的内心的那种情绪状态让他出来，所以他不敢喝酒。各位去试想这样的一个状况，如果你对一个人，你的伴侣或者是你的亲人或者是你的父母亲，如果某件事情你对他的一些做法不满意，那么你笑笑的忍耐下来了，那这种状况难道笑笑之后这种感觉就没有吗？好，这样不舒服的感觉就消失了吗？当我们克制下来的这些情绪状态，它是压下来而不是消失掉了。那么一旦压下来的话，能量是不可能被压了而消失的。事实上压下来之后，它如果没有好好去处理的话，压到久了之后，连你怎么压它你都找不到了，你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情绪状态。而这样的情绪状态如果已经在我们的主体的思维里面了，那么因此你看任何事情了，你都会用这种方式来看对方。所以对方再怎么做好事做好人都没有用的，因为你对他有一个不舒服的感觉，而这个不舒服的感觉永远都会掺在你看他的观念当中。所以有一次我在丁山老师的电台当中曾经讲过这么一段形容词，如果我们天天都阴雨密布的话，还不如下场大雨吧。因为一场大雨下完之后，那么内心的所有的压抑的情绪就会释放掉。如果我们都不习惯去释放我们的情感状态的时候，那么我们的人生不管是看什么都不会有真正的色彩。我们不可能对任何人产生真正的爱意，我们似乎只是在看看自己有没有被照顾，有没有安全感而已。可是真正的那个情感，那个情感的交流，情感的联系变成没有了。为什么小时候的梦想，小时候那个天真的感觉， 甚至对所有人啊，所有的异性啊，或者是伴侣啊，有非常好的憧憬。为什么真正到了实际的人生经验当中呢，这些经验都没有办法变得那么好呢？其实是因为我们早在这个所谓的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丧失了我们原来的情感状态了。那么假如各位紧抓着重点，什么样的重点呢？就是去处理我们的情绪能量。假如我们去处理我们的情绪能量，不管它是好的坏的，我们真真实实的面对它，我们完完全全以情绪能量当作是我们人生操作的一个主要原则的话，我觉得就很容易发现我们怎么样能够处理自己，能够有更好的生活。赛斯资料绝对不是一部励志的书，因为励志的书是完完全全跟情绪能量没有关系的。我们说励志是说一些好听话给你听啊，或者是听起来非常舒服啊，好像是广告词句那样啊，非常的让你心花怒放啊，然后这些词句听起来好像说啊，我这样做了，我什么都不怕了，我什么都没有关系了，或者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或者是我们在想说用什么正面思想啊，或者是怎么样用信念创造实相。可是去看看这些东西的背后是什么哈？如果我努力的让自己往正面思想去思考的话，那么这个不是我原来的情绪状态啊，而我想要正面思想的真正背后的情绪状态是什么？是因为我很负面，所以我才需要正面思考啊。如果我今天纯然是自然人，好，我不在乎好的发生在我身上，我也不在乎坏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那么因此我反而接受所有发生在我身上的所有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经常在讲的，我不打我自己的舞台，我要这里表演，那我去拆我的舞台做什么呢？我不跟我现在的现状做对抗，我接受所有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如果以物质的角度是好的，那当然很好，那如果以物质的角度是不好的，对我来讲仍然是很好。为什么？因为一个人格的组成，它一定有包含两个面向的，不会只有白天还有晚上，不会只有优点还有缺点。如果你容纳你的缺点，那么你的优点自然而然能够好好的显现，而如果你不怕那些缺点的话，你就可以好好的专注在你的优点上。那如果说我们在想说我要用我的信念创造实相，那么换言之去看看这个情绪能量是什么，这个情绪能量就是你还没有办法拥有这些东西啊，你在告诉宇宙你没有这些东西。那如果你在告诉宇宙你没有这些东西，你又怎么拥有它呢？比方说我要想成为百万富翁，我一定要成为百万富翁，那为什么你要成为百万富翁呢？因为你觉得你穷怕了，你太担心金钱给你的压力了，所以你才用强烈的意志力想要把自己的状态移转到你要成为百万富翁。那如果你这样想的时候，那其实真正的情绪能量是什么？真正言之言味的味道是，我很没有钱，我永远没有办法有钱，我要想办法让我自己成为百万富翁。这就是我刚提到的，如果我们从赛斯资料当中学到的事情是，我们接受所有的好跟坏，接受生命的一切的安排的话，基本上说真的了，真正的重点是在看看自己的情绪能量状态。当我们对好跟坏完全能接受的时候，那么在这种状态下，你所想的任何事情反而变成所有你所想的事情都能够心想事成，因为你没有后面的那个匮乏的部分在 push 着你。所以这里是有一个关键，而这个关键就是以情绪能量当主要的主轴，让一切自自然然的来，自自然然的创作，自自然然的行动。只要保持行动力能够完全畅行无阻的话，那就是一个最好的状态。那如果我们写很多很多很美好的词句，所有好像自己身上写了赛斯之后呢，什么好事情都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样的一种渴求的时候，我们常常也讲说，哦，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所以呢我们身体 的状况呢，可以从心里面去调整。那当你去调整你的心理的时候，那请问你在调整它的时候，你是不是认为你的心是有问题的？那某个角度来看的话，当我觉得我的心是有问题的话，那么你反而会创造身体的状况不好，不是这样吗？假如你真的是很僵化的接受赛斯的这种说法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变成一种状态，就是当我觉得我自己还不够好的时候，那么你会无形中也创造自己有一个不好的身体。而事实上是什么呢？事实上是我们的身体根本就是由我们内在在安排的，我们的自我每一刻都由我们的内在在安排的，我们只要认了它，接受它，让它自然的来来去去就可以了。广清老和尚不是有一句名言吗？这句名言他是用台湾话说的，无来无去无代志，国语的翻译应该是没有真正的来也没有真正的去，什么事情都没事的。我们出生就有一个生命蓝图，由我们的囊状胶囊放在我们的精神上的 DNA 里面，我们在体验现在的人生状态，就勇敢的经验它，保持自己的行动的充满活力，这就是一个最好的状态。我们从真的例子当中，我们真的可以好好去思考一下，这么会忍耐的人，这么有修养的人，这么能够体谅别人的人，结果最后造成自己的状态是如此的糟糕，那何不就老老实实的根据自己的状况好好去表达自己就好了。假如说这种表达真的不被接受的话，那就接受那个不被接受的状况就好了。好，在十点钟整的时候呢，赛斯继续这一节的课程，赛斯说请等一下，赛斯说真的灵性工作为这个人格提供一个最佳的发展跟统一的方式。那什么是灵性工作呢？它的原文是 psychic work， 只要不属于自我范围的，自我意识范围的这个工作都属于 psychic 的工作，也就是和内在接触的这样的工作。真在前面产生很多的问题，是因为他自己的忍耐，他自己的修行，他看别人的眼光，按照别人的方式来跟别人配合，这种情况配合久了，他的人格几乎要呈现分裂的状况。但是他跟他的内在接触的这种工作呢，能够替他自己的人格提供的最佳的发展跟统一的方式。那除了灵性工作之外呢，赛斯提到说针对他的手跟脚是跟他母亲认同的，好，在另外一种连接上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他认为母亲的脚不好，母亲的手关节有问题，所以呢他会假想自己也是有关节方面的认同。我觉得这个部分值得我们好好去思考了。包括这一节的后面他提到，小的时候他在天主教会的时候，每一次如果做错事情，神父是要他滑跪的，那滑跪当然膝盖会痛嘛，所以当他有一件事情他觉得没有做好的时候呢，他其实也会膝盖痛，所以他的膝盖痛跟他做错事情产生的连结。各位，我们去思考这个部分，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的那个情绪能量的部分。他的手跟脚，他跟他的妈妈认同，因为他的妈妈是有关节炎的，似乎手跟脚不好的这种状况才像是他母亲的女儿，跟他的母亲有一个连结的关系。各位去思考一下，罗也是一样哦。罗的父亲不是有花粉病吗？而他觉得自己有个花粉病，好像才是他的父亲的儿子这样的感觉。这个好像是在早期课第六册所提到的内容了。那各位，我们在看这种状况，就是说原来我们的心理状态会直接的在我们身体上产生效果。各位，我们以为的那些遗传因素其实不见得是由所谓的身体的 DNA 在 影响着我们，而事实上是有时候是我们的一种家族的认同感所产生出来的感觉。所以在这里甚至说手跟脚是跟他的妈妈认同的，在另外一部分的连接上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他想跟他妈妈连接。那鲁伯责备自己逃避了过去的难题，他无法以这种象征性的方式继续，然后以自己的手脚有问题来最后跟自己的妈妈还有一些认同的感觉。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你看到现在为止他无能为力，当人格意识到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的时候，并且在他象征性的束手无措的时候，技能的发展是排到最后的，他进退两难。意思是如果他以这种方式跟他的妈妈认同的话，你今天再怎么用技术的方式，用药物啦，用心理治疗，恐怕都没有办法真正了解他有一个某些部分的认同感是在真的内心深处里头。而各位去思考一个状态，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不管他跟他的妈妈怎么认同，而真正重的是他觉得他不好，他觉得他做错了，他觉得他没有能力。只有在这种状况的时候，这些困难点才会发生。那么为什么他觉得自己不好呢？反过头来讲，就是自己的标准过高嘛。那因为对自己的没有信心，所以自己不敢表达嘛。那因为不敢表达，所以抑压自己的情感。那情感抑压会不会越觉得自己是不好的呢？如果我们今天把我们的发动机真的把它停下来了，我们只看看别人怎么做，或者是跟随着别人在做的时候，那么当然我们的发动机是没有启动啊。一旦发动机没有启动，能量就不见了，信心就没有了，能量不见了，信心就没有了，因此我们对自己就更加的没有能力去处理我们自己的行动的方式。所以之前他跟他的前夫者的情况，不是到后来变成他几乎是要人格分裂吗？各位，你看真的有那么不好吗？我们不觉得吗？是一个会写书的人，会作诗的人，然后有这么多的才华的人，怎么会觉得自己不好呢？其实还是回到我们情绪能量的主题，也就是说当我们没有办法忠实于自己的情感上的表达，我们没有划定自己的界限跟范围的时候，我们尽可能要伪装我们自己去讨好别人的这种状况的时候呢，我们的行动力会受阻。行动力一旦受阻以后，那当然会觉得自己是不够好的，因为自己不够好，所以变成更加的没有办法有行动力，所以变成进退两难的，决定不再往前行进下去，然而发现无处可去。如果一个人不按照自己的情绪，自己的原始的动力去发动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无处可去。而事实上甚至说如果真的象征性的答案是什么呢？这个答案是挪动，即便是挪动一下，挪动就可以前进的。虽然不一定要远离了，不是说你今天要有很大的行动力，你即便是挪动一下之前我们在上课的时候经常在讲如果你完全没有办法动的话，就小口品尝一下，就先做一点点小的行动就好了。一旦有小的行动，才有可能继续有更多的行动。为什么呢？因为行动才会带来更多的行动。好，这个是在138节那个一切万有的三个两难之己赛斯所说的内容。如果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行动的话，就做一点象征意义的移动，不必远离的这种移动的话，我们会比较安心，可是却有行动。甚至说呢，挪动 movement 也就是行动的意思了，可以在新的方向上自由，而挪动不一定意味着逃离。你不是要逃离现状，因为我们到一个程度，当行动力完全施展不出来的时候，因为抑压的关系，所以行动力完全施展不出去的时候呢，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是根本不敢离开现状的。 我们觉得离开现状是很危险的，所以常常会听很多人在抱怨他们公司怎么不好怎么不好。我们也常常会问他说啊，既然公司那么不好，那你为什么不离开呢？常常我们也听到别人在抱怨说我的朋友怎么不好，或者是我的伴侣怎么不好。那如果真的是那么不好的话，为什么你还会在原来的这个处境里头呢？是什么东西把你绑住呢？但是也不一定要逃离了，我们只要做一点点挪动，好，有一些行动的话，其实行动就会带来更多的行动。好，赛斯跟他的老公罗讲说，鲁伯，你不能简单的拒绝任何的行动啦，任何的移动啦。齁，赛斯很好玩，赛斯说齁，如果你什么行动都不动了，那么你要从问题当中逃离的话，那你要逃离不需要行动吗？如果什么行动你都不做了，那你又怎么能够从你的问题当中逃离呢？所以赛斯跟鲁伯讲说，你必须要让你自己能够自由的运动，在自我跟潜意识之间说到冲突，被象征性的试图用手的症状进行表达。在几年前的一段时间的焦虑当中，在他有一首诗叫舞池，舞池是跳舞的那个舞池啊，就能够跳舞的那个场地叫舞池啊。他在舞池的这一首诗，他写过这么一段话，他说，如果一个手指头我都不能动的话，我的灵魂又怎么扬升呢？他是用手指头来比喻他自己的灵魂了。那他现在是连自己的手指头就僵硬的这种状况嘛。赛斯是在这里用自我跟潜意识之间的冲突来象征性的用手的这种状况来表达，这种说法来告诉真，真一直不敢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表达。那这种状态在一个程度之后呢，他的潜意识跟他的自我产生极大的冲突。那这个冲突怎么去表达呢？用手的僵硬来表达。好，那手的僵硬的表达又让自我更觉得，那我连手都不能活动的话，我又怎么让我的灵魂能够扬升呢？所以真正的问题还是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一段论述方式。如果我们真的不愿意忠实的面对我们自己的情感状态，我们怕得罪别人，我们忍耐所有的事情，那忍耐到一个程度之后，我们的自我真的非常的僵化了，僵硬的，僵硬到完全没有办法行动了。当没有办法行动的时候呢，就跟我们的潜意识会产生强烈的冲突。一旦产生了强烈的冲突，我们一定用身体的某些部分来表达这样的僵硬状态。不只是手指头会有一种僵硬的现象哈。赛斯说，理解了这个冲突之后，其实缓解症状将会是一条漫长的路程。因为如果我们还是在忍耐，还是没有办法真正面对我们的内心的那种情感状态，没有办法自发的表达自己的话，那么这一条路会继续的保持下去，保持这种僵硬的状态。而且也不是只有手指头的问题，这里赛斯提到可能是当天的状况。赛斯说，发生落枕的时候，脖子毫不夸张地表达了这种僵硬的态度，是我们的心里面，是我们的自我真的非常僵硬，僵硬到完全没有办法行动了。所以不只是手指没有办法移动，连脖子都落枕了。赛斯在这里形容，他说，因为离开落枕比出现落枕是更加容易的。也就是你如果不那么僵硬的话，你根本就不会落枕啊。不落枕是比较容易的，要落枕是比较困难的。我们的内在去投射一个正常的身体是比较容易的，我们的内在要投射一个生病的身体是比较困难的。赛斯说，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潜意识意识到了危机了。好，他潜意识知道，潜意识当然就不是自我意识嘛，并且通过有机体，也就是他的身体，象征性的表达自我的意图。因此症状是治疗性质的， 换言之，一个人的生病不见得就是因为身体出现问题，反而它是一种治疗的手段，是他的潜意识用落枕的方式，用手指僵硬的状态来提醒自我，你太僵硬了，你要不要改一改啊？好，所以这个症状是治疗性质的，因为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在的困难的境地。意思是真，你难道到现在这么多年了，你还在忍耐，还在抑压自己，还不敢表达你自己，也不敢真的珍视你的天赋的才能，那你什么时候呢？你要什么时候才真正能够回到一种自发性的状态呢？不过赛斯还是在鼓励真，他说鲁伯，你被抑压的自我其实危险性是没有那么危险啦，只有非常少的危险性。不过一般来讲的话，当然即便是在做灵性工作当中，这些内涵也会惊吓到自我。刚刚赛斯不是才提到灵性工作为这个人格提供最佳的发展跟统一的方式吗？怎么这里又说灵性的工作的内涵会吓到自我？因为自我固步自封啊，他不想移动啊，那内在开始要统一的时候，自我会害怕，他不敢离开现在的状况，他怕移动的时候会有危险性，所以即便灵性工作是在统一他的整个自我状况，让他能够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可是自我仍然觉得很危险。那危险的是被抑压的潜意识，这才是鲁伯遭受身体障碍的唯一真实的时间。我们的自我有地方可以躲藏，那就躲在那边啦，就不要动就好了。可是他的潜意识开始害怕了，因为抑压太久了。那被抑压太久了以后，他的潜意识觉得是有危险性的，他的潜意识觉得有危险性，所以才会使鲁伯的身体有障碍，用鲁伯的身体有障碍让他的自我好好去思考。各位去思考这个逻辑，以我们的自我，我们所学到的东西，我们当然尽量躲在安全的地方就好了啊，我们什么东西都不要动，安全就好，能够躲起来就好。可是问题是，你不是天生就有你的胶囊理解吗？你不是天生就带有你的内在的价值完成的任务吗？那如果你长期这样的话，我们自己的存在当然会产生问题。至少有一点啦，就是你本来是你的内在自己的一个主要实相，如果我们永远都不跟随着内在的行动在走的时候，那这个主要实相自然而然就变成次要实相或者是可能性的实相。各位记得在赛斯禅赛斯制药之前，不是他们在耶克海边有看到他们的真跟罗的两个人的投射的自己吗？而按照赛斯的说法，如果真跟罗他们没有任何改变的话，他们的主要人格会不见，会变成他所投射的那个耶克海边的那个影子，反而会变成是真实的。这就是我们这里所提到的，他的潜意识已经觉察到非常的危险了，真正的自己会慢慢消失掉了，或者是我们的身体会开始出现问题。在早期课第六册吧，他甚至提到，如果我们完全不按照我们的内在行动，完全不跟随我们的自发性的话，我们的内在有可能会叫你蒙主恩召回老家去。赛斯在这里说，自我认同的一个强大的部分是基于潜意识弹跳出来的创造性成就的联系性。这里我们在前面的课程有提到嘛，鲁伯的创造性人格出现了，然后这里创造性人格就是从潜意识里面弹跳出来的具有创造成就的这个联系性。如果这一点被严重干预的话，自我本身也就会受到损害，就连从潜意识跳开了这个自我的创造性人格都被干预的话，我想这里赛斯主要是在提醒真，你已经忍耐很久了，你已经压抑自己太久了，如果连你的潜意识弹跳出来这些 创造性的成就，这联系性的创造性的成就，你都把它压制下来的话，那么这样的情况自我本身也会受到严重的影响了。他说现在为我们的远端透视的问题，请你等一下，如果像我告诉你们的那样每天进行暗示的话，无论如何不会有太多的困难。各位，因为赛斯不受现在过去未来的限制嘛，所以赛斯是跟真讲说，如果每一天你进行一点点一点点的 suggestion 给自己的内在的一个建议，那这种建议如果你每天都做的话，它因为可以透过时间轴看看它的真的未来的话，他说如果真你每天给自己一些 suggestion 建议的话，这里翻译成暗示，但是英文是 suggestion， 也就是你每天建议自己说，哦，我可能会怎样，你用建议的方式建议自己，每天不断的建议自己，只要每天一点点时间，赛斯可以通过他的天眼通看到真的未来就会因此而改变了。这就是这里所说的远端透视。所以如果说我们一压真的很久的话，我们除了采取一点点的行动慢慢开始之后呢，可以从 suggestion， 从自己的对内在的建议当中慢慢把自己移动了，就一点点一点点移动都没有关系，只要有一些 suggestion。 所以这里 suggestion 赛斯就教我们怎么去用 suggestion 的用法。那么 suggestion 的目的是什么呢？ suggestion 的目的不是就是在改变我们的情绪能量状态吗？为什么不自己怎么想就好了呢？为什么你必须要用一种暗示的方式呢？为什么必须要用 suggestion 对内在来暗示呢？是由于我们在改变的不是我们的自我意识，而是在改变什么？改变我们的情绪状态嘛，我们的情绪能量状态。我们的赛斯大爷呢，展开他的天眼往后面一看，他说真如果你用建议的方式，像你的内在建议一点点一点点表示你想要怎么做，你把那个想要做的那个愿望能够慢慢的去改变你的情绪状态的话，他用他的天眼可以看到在未来呢，这些事情对真来讲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不会产生严重的病症，就不会有太大的困难。他说当前除了说到这些之外，存在着会影响他的症状或引起新症状的透视资料。意思是说，如果真你还是老样子，你一点点都不想要做任何改变，你害怕去改变，你也不敢跟随你的自发性，假如你一定要畏缩到底忍耐到底的话，那么以现在所看到的透视资料的话，还是会有严重的状况会发生的。对于他所做的反应总是存在着一些透视性的资料，一般来说就像罗你做的一样，看起来是有这么一个人，不知怎么的已经最少移除掉现在的病症三倍以上了。意思是说呢，如果真你按照每天做一些建议，或者是你就一点点一点点去挪动一下，他说呢，就算普通人就算任何一个针你已经至少把你现在的病症移掉了三倍以上了，就算三倍的病症也移掉了所以赛斯蛮幽默的，他说看起来就有一个像针这样的人不会像鲁伯有这样的病症至少已经被移掉了三倍了啦。所以这个针真的蛮会忍耐的。还有呢，赛斯的建议是说呢，的确应该在睡觉之前呢，连同进一步的疗愈性做梦的需求，提供合适的建议，并且做一些有洞察性的梦。换言之呢，在睡觉之前，告诉自己，我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我希望有一次疗愈性的梦，我需要一次疗愈性的梦，我需要有一些有洞见性的梦。当我们睡觉之前，我们给自己这样的一个指令的话，我们睡觉的时候呢，通常我们会做一个梦，而且让自我还记得住，我们在梦中 自然而然就会接受到内在给我们的信息，所以这也是一个方法，也就是给自己在睡觉之前一个暗示，好，我希望得到疗愈性的梦。所以赛斯医生给针很多不同的方向，每天给自己一个暗示，好，建议啦，建议内在，或者是移动一点点试试看，或者是睡觉的时候给自己一些暗示，这些都是赛斯告诉针可以采取的方式。那第四个呢，赛斯告诉针，他说就像我曾经告诉过针那样，他顺利的对吝啬做出反应，吝啬对针来讲有治愈的品质。我觉得这个颜色的部分很值得我们好好去研究一下，因为颜色是有频率的，不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颜色的问题，而事实上是会产生我们内心的一些回应啊，不只是颜色而已，而是有能量上的对应。对针来讲的话，吝啬对针是有非常重要的反应方式，对它有治疗的品质。各位去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吝啬甚至可以治疗一个人的身体呢？假如这个人对吝啬的频率有所反应的话，为什么颜色会对一个人会产生甚至到影响他的身体跟心灵呢？各位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这跟频率是有关的。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某一种颜色对我们是好的，我们通常会比较觉得紫色是比较高频的，或者是高龄穿的衣服，那红色是不好的。可是有的时候你穿某一种颜色的衣服，你会觉得说好像怎么穿都不舒服，或者是也不是尺寸不合，但是穿起来就是非常的不舒服。为什么呢？其实颜色对我们是有严重的影响的，对一个人的频率相符合的颜色，不只是可以帮助一个人的身体的健康，甚至也会影响一个人的精神上，在内心里面的那个情绪能量状态的饱满怡活，所以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我特别把道瑞资料当中它的英文前译版的第41则谈到颜色跟人的强烈影响的关系提供各位当参考，但是因为这个41则还蛮长的，所以我只有截大概5分钟的部分提供各位参考。换言之，我们以为穿某种颜色的衣服好，或者是穿了以后好像不太顺利啊，或什么之类的。当然有时候我们也常常会听人家讲说，新年期间呢，你就要穿大红的衣服啊，甚至连内衣内裤啊都要改成红色的，所以才能够广开财运啊，大红大紫啊之类的。但其实不见得红色对每一个人都是好的，我们要自己去觉察我们对哪个颜色对我们来讲的话是好的颜色，因为这是跟频率有关的。那么现在对针来讲的话是吝啬，那对大家是不是吝啬就要看大家的看法了。对中国人来讲的话，我们可能不会很喜欢任何跟吝啬有关的帽子或者是衣服，尤其是男生，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群体式，比方说你戴笠帽子它有另外一个含义，所以当戴笠帽子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觉得哇，这是一个极大的羞耻，所以没有一个男人会愿意戴笠帽子，除了当兵之外。这是非常有趣的事情啊，各位从一些小地方去观察，有的时候我们在讲夫妻关系的话可能先生会说哦，这是我的内人，那太太的话会说这是我的外子，太太不能说这是我的外人，因为外人已经被定义成外面的人，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人，或者是甚至把它替成外国人，你不能说啊，这是我的外国人，这是我的外人，你会说这是我的外子。那可是男生就不会说这是我的内子，他会说这是我的内人。各位可以从语言当中就发现，在语言里头放很多我们觉察不到的这个概念跟想法，而这个部分牵涉到情绪能量的部分。一样的情况啊，我们对颜色 这个颜色到底是什么样的颜色对我们是好的，我们必须要自己去觉察。那如果你要自己身体健康的话，其实颜色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在课程结束之后，我会放大概五分钟的录音，然后这里头呢是提到有关于颜色的这个部分。如果大家想要参考的话，其实这一节是还蛮长的，大概有我想大概40分钟左右吧，我只有练一小段而已。这里只是在提，我们对颜色是有反应的，我们不要忽略颜色对我们的重要的影响性，不只是影响我们的身体，也影响我们的心理状态，甚至影响我们的创作。所以各位，你对你的房间的颜色，油漆的颜色，如果你喜欢什么样的颜色的话，花一点钱去重新油漆是值得的，不要怕浪费，因为颜色对我们是有影响的。我们的衣服也一样，我们喜欢穿什么衣服，不是别人讲什么大红大紫啦，要怎么样喜气洋洋要红色，你要看这些颜色对你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这比较是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概念的话，我们纯粹以别人的想法、别人的说法为自己的想法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去注意到我们对颜色的自发性的。以前有一首歌叫《情人的黄衬衫》，那有一阵子我年轻的时候还蛮喜欢穿黄色的衬衫。那么黄衬衫是不是我喜欢的颜色呢？其实是蛮有疑问的。好，我们的赛斯医生继续提供他的药方，他说不要再继续使用乙肝油吧，拜托一下，乙肝油对你没有帮助的。虽然别人跟你讲乙肝油对你的关节有帮助，但是不是这样的。虽然有人跟真跟罗讲说你用乙肝油对关节炎是有抑黄的作用，可是赛斯说就连要抑黄的这样的字眼都是负面的方式。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当连我们在讲说我必须要吃什么药来治疗我的身体，就连这样我们都会有对自己一个负面的暗示的作用。那假如说我们今天去学什么身心灵，我们想从哪个大师那边学什么东西来纠正我们目前的问题，那各位这个心态是不是直接就让我们的情绪能量产生一个负面的影响了？去思考这个问题啦。有的时候一些在外面的想要赚你钱的人呢，通常都会用一种很好的广告包装，他告诉你你来这里我给你一个正面的能量，我给你怎么样。但是假如我们今天要去治疗我们的某一个部分，就单单说我要用乙肝油来治疗我的关节炎，这种说法的每个字眼都是负面的方式。各位去想想看，那这样是对的吗？亲爱的朋友，自然而然才是自发性，完完全全接受自己的状态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如果不是来自自发性的话，从外面学来的东西，苹果树是不能开出紫罗兰的，你就把所有的紫罗兰放在苹果树上，那些紫罗兰还是会凋谢掉啊。我们学很多别人的冥想方式啊，别人的正面的励志的好的想法，那么对我们自己的话，我们是不是其实真正来讲的话，就放弃所有压制自己的所谓的修行的方式，或者是更好的方式，或更正面的方式，我们只要接受自己，那就是最正面的方式了。如果你今天根本以自己为自己的标准的话，那就没有真正需要任何的标准的。那么如果没有其他的任何更好的标准的话，那么你就处在一个自然而然的最美好的状态。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告诉你，你来跟着我学，我告诉你可以用这种方式能够得到一个更正面的思维啦，或者是处在一个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的这种状况，你反而没有办法处在最好的安排。因为你要让自己处在一个一切最好的安排，就单单这个想法，你已经没有让自己处在最好的安排了。其实让自己处在最好的安排的情况是好的，我认为它是好的，坏的我认为是坏的，可是好跟坏我都接受，而且我面临我的挑战，我不想移动任何我觉得不好的那个部分，而是面对它，去感觉它，然后用我的内在的信息来创作它。 听别人用广告的手法告诉你用什么方式可以处理你的问题，还不如听你的内在的声音，随着自己的真实的情感状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部发动机，跟随着自己的发动机，那可能才是最好的方式。赛斯在这里提到，他说你们的防疫措施以及任何地方的短途旅行，特别现在是非常的有益的。也就是如果他遵循赛斯给他们的这些措施，他跟随着这些措施在走，然后做一些短途的旅行，对他们现在是有利的。所以赛斯说，我建议你们在一个周末的夜晚，有可能的话出去走一走。目前到外面走一走旅行，对真来讲的话是有帮助的，至少在象征意义上是一种行动的表现嘛。所以赛斯说有机会的话，周末你们周末的晚上出去走一走。赛斯说一般来讲的话，清晨的状态是模仿他母亲的处境，他妈妈早上起来都怎么样，那么真早上会模仿他妈妈的处境。然后呢，罗就问他说，你想对真的梦说些什么吗？赛斯说你等一下哈，他说出于几点原因，我想在下一次的课程再讨论梦哈，然而只是错失了他的部分。意思是赛斯现在在看真的梦哈，只是看到一部分了，而且一大部分还是高度扭曲的，所以他不想在这一节课的时候讨论真的梦。好，然后呢赛斯就问罗，你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呢？罗说没有了。赛斯说呢，鲁伯跟他的母亲的认同，我再说一遍，就像他引起的自发性一样的会自动的消失的，并且随着他引起的症状会自动消失。意思是如果他跟随着他自己的自发性的话，就算他跟母亲早上有这样的认同也没有关系了，只要自发性起来之后这些认同就自然而然会自动消失了。那为什么有认同的现象？刚才已经讲过了，是因为真本身太抑压他自己了，那因为抑压产生自己不好的状况，那因为不好的状况，所以以他妈妈来当认同嘛。那如果你按自发性去表达自己的话，就没有行动受阻的现象嘛。那行动一旦没有受阻的话，就不会去认同自己必须要像他妈妈那样嘛，就不会觉得自己是不好的，然后会像他妈妈的处境一样。他妈妈的处境是什么呢？他妈妈到晚年的话是他的丈夫也不理他，他自己一个人孤苦无依的，然后没有人帮助他，而且状况是蛮惨的。真的很怕像他妈妈一样，真也很怕像罗的父亲一样被送到精神病院，所以真怕的事情还真的蛮多的。真之所以会有这些害怕，是因为自己没有力量嘛，自己没有力量，自己觉得不够好，自己觉得行动受限制，那产生不起那个对自己的那种认同感，自信心产生不起来，所以才会跟这些问题认同，才会去害怕嘛。那如果按照自发性去行动的话，当然对母亲的认同的部分就自然而然会消失嘛。好，在这里赛斯说，我最衷心诚挚的祝福你们两个人，好，我会不时来看你们，并且寻求疗愈性的做梦。也就是如果真在建议他做疗愈性的梦的时候呢，可能赛斯也会在梦中去帮助他了。那因为这些会自动的缓解早晨的症状，并且会进一步的驱散挥之不去的对母亲的认同，也就是慢慢自发性起来之后，对母亲的认同就会慢慢消失掉了。他说顺便讲一下，卧室里头的一盏小灯会对他的睡眠有所影响，他很讨厌那一盏灯，是不是把那一盏灯换掉了？还有呢，他说把粉红色的睡衣拿走，换上毛衣吧，或许这个粉红色对真来讲的话不是一个他喜欢的颜色的震动。还有呢，换上毛衣的话可能比较不会去想起他的妈妈。这里没有特别在讲啊，不过后面他有提到，也就是他的睡衣其实有跟他妈妈有认同的现象。 他说实际上因为卧室的内涵我们应该先去处理一下，这里所谈的话其实都跟他的妈妈认同的部分是有关的。他妈妈可能有穿红色睡衣的普通色睡衣的情况吧，好，所以他说你去把它处理一下。然后呢除了这种认同之外，他还建议，不是说他们周末呢有机会的话到外面去走一走嘛，他说我建议如果你去纽约的话都不要完全停留在你的妈妈的姐妹家里姑妈家里啦。他说你看哦，虽然在很多方面会有所不方便，但是会产生对他妈妈的联想，所以各位联想的部分的确是蛮重要的。好，有的时候在一个环境里面，有的时候呢这个环境对你产生一个不良的影响，有的时候你搬离这个环境对你反而是好的，搬离一个让你伤心的地方，然后你才不会去想起那些伤心的事情嘛。就不要讲住处啦，假如说在这个地方曾经有一个很伤心的事情，或者是跟你的爱人啊在这里有一个肝肠寸断的事件发生的齁，那如果你还是住在这个地方，你还是会触景生情嘛。那如果说以某个角度来讲的话，搬个家对有这种伤心事的人来讲的话是有帮助的。我之前曾经提过一个例子，我曾经提到说曾经有一个个案啊齁，他说他没有办法去听第六感生死恋，齁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女朋友离开他跟别的男人在一起，他问他的女朋友说为什么你跟这个男的在一起，好，他说因为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常常会放第六感生死恋，那真的充满着爱充满着柔情，我是被这个柔情所感动的，所以这个个案就没有办法再去听第六感生死恋了。因为当他听到第六感生死恋的时候会勾起他的极大的痛苦，甚至会想到他的爱人是跟别人睡在一起的。所以各位你去从这些整体的赛斯的教导或赛斯的疗愈的方式再看，还是那一句话，我们抓一个情绪能量，为什么不要去住姑妈家呢？因为会引起情绪能量上的不愉快。为什么不要穿跟他妈妈有相关的衣服啊，或者是颜色啊，我想这些东西其实都跟他的情绪能量是有关的。那情绪能量跟我们的联想是有关的，会触景生情嘛。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各位，我觉得还是以情绪能量为一个最基础的考虑。好，那我们的318节我们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因为课程是在10点31分结束，他们互道了晚安。今天是台湾的中秋节，那在此祝大家中秋节愉快，非常感谢各位对小小赛斯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衷心诚挚的奉上我的感谢跟祝福，祝福各位中秋节愉快，也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在这一段课程结束之后，我会接上道瑞前一本的第41则有关于颜色方面的录音，大概是5分钟左右吧，那就请各位有兴趣的话再继续参考。谢谢大家，再见。
现在在这个时候，你们认为颜色的震动在某种程度上无法通过大宇宙中任何其他地方的任何其他形式来实现，而不是你们的泡泡，大宇宙无法设想像你们这种颜色振动的强度，你们因为习惯而不注意颜色。现在每个人都有一种不同的结构，不同的肉体建设，绝不存在两种相似的情况，所以你可以想象感受范围的变化。现在振动感受就是在这个星球上肉体建设的一件独特的事情。当你看到有颜色的花朵、树木、任何东西画面中的颜色的时候，无论你想要什么， 颜色都会包含震动。你看，你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所有这些经历，在泡泡之内所做的一切，都具有不同的震动。现在我们应该说，你们曾经并没有颜色，因为一开始的行星存在没有颜色，因为人类的形式不是固化的形式，它更加精细。随着你们的继续发展，肉体建设会改变，振动也发生变化。现在你们已经来到了时间线的终点，你们已经登峰造极，肉体躯体已经达到宏大范围，因为你们肉体建设的振动正在变得更加精细，并且在变得更加精细的一开始，感受就不同。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对某些事情不加注意的原因。你们说，他不注意，并不是他不注意，而是他的肉体建设没有精细的达到要感受这些东西的程度。换句话说，你们的肉体建设的振动变得更加精细，你们越能看到颜色，你们越能感受到其他人类形态的振动，听力会变得更加敏锐，所以你们所感受的一切都得到了提升。现在新能量的出现正在肉体建设中产生变革，那些放松了的人，我们应该说，在肉体存在中吸收了新能量而不舒服的部分，抑郁症、头痛、鼻窦，你知道，所有这些在肉体建设中发生的不同的事情，在身体建设中发生的越多，身体建设会越加放松。如果你是个好的观察者，就会发现，你们的声音、颜色，任何事情都会得到提高，并且会得到保持，它并没有离开你，而每一次到来的能量波都会加剧这一点。因此，那些在肉体建设中开始进行这些变化的人，注意到他们所见所听的内容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即使在阴天，他们也会非常意识到颜色的光辉，他们会变得觉知到非常细小的声音，这就是他们说的新能量的上升，就是观察肉体建设如何对所居住的环境做出反应，因为你们作为个体居住的环境与这颗行星上任何其他人都不同，你们在作为一个个体享受你们能够感受到的东西。现在关于颜色，我们已经说过，颜色带有振动，如果你要花点时间进行实验，你会发现你们的身体非常容易接受颜色。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有些个体在身上穿有颜色的衣服会感到不舒服，但他们并不知道为什么不舒服，它太紧或太长，或肩膀太紧，或自身太长，这件衣服没有任何问题，不舒服的东西不是衣服，对于穿着它的人来说，不舒服的东西是颜色，因为你们不会意识到颜色不是一种表面上的东西，颜色携带着振动，不同的颜色具有不同的振动，所以你会发现不同的振动，就像那个弦乐器，那个挺大的，上边有很多弦的乐器叫什么？约翰说，竖琴。